这个系列讲到叫约拿书，这次的人与天主的旨意。我们第一个要点讲的是被召为命，也就是被你的限制。天主告诉约拿，他需要去尼尼微城，告诉他天主所默示的话。那我们知道约拿他不仅仅是没有去尼尼微，反而他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往约帕去，从那里上船到他实地。好，他是要躲避天主。他也许想呢，如果我能离开以色列，离开天主默示的范围，离开天主的选民，那我就不用去遵行天主的使命，有可能我能躲避天主。好，但是他很快的发现他躲避不了了。但是这位被你的限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的心怎么样？他是不是害怕了？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船底下在做什么？沉睡，人家睡得非常香了。虽然在躲避天主的面，他所做的其实让他心里感觉平安。他说在这个船底下，那比往尼尼微的路要平安多了，对吧？那睡得可香了。但是天主引起的风浪导致最后船主下去把他叫醒了。叫醒了就是让他开始祷告他的神。然后呢这个约拿慢慢告诉他们他是谁，并且说这个是因为我的缘故。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如把我扔海里，这样子这个灾就不临到你们身上了。然后最后他们也试了几招，在没有效果的时候，他最后也是把约拿扔到海里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一个悖逆的先知，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一个被扔到海里的先知，并且从1章17节可以看到他也是被一个大鱼吃了，是不是？好，那第二我们可以说我们也之前讲过约拿呢，他是一种他所做的，他的心态，他所遇见的事情，正好也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将来要遇到的事情。他象征着以色列人对于天主给以色列使命的态度，他完全相同。因此我们知道像哈该书所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赫西亚书所告诉我们，他说天主经常用主先知做譬喻嘛，也就是用他们所做的来教导人。所以我们把约拿书看为一个小先知书，它是有预言性质的。那他在预言什么？他在预言将来以色列因为他们与约拿是同样态度要遇到的灾难，好，并且也要遇到的危险。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深渊祷告。好，深渊祷告副标题为得救的限制。好，在这里他是在祷告天主，最后天主怎么样救了他？最后呢，第九节，他说，因为救恩是出乎主的。那这里的救恩呢，我们也明白，这个救恩是不在这里不仅仅是限于就是永生的生命或者灵魂的救恩，在这里我们要救恩，它是用来形容什么？他自己从深渊被救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知道他表达，所以我说得救的先知，我是在表达天主救他从狱服中。好，但是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二章所记载的就是在深渊的祷告，好，也就是在海中的祷告。好，这个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首先考虑这个祷告，它这个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环境，或者因为什么缘故做的祷告。我第一个要点在大鱼腹中的这个祷告。咱们看2章1节，看他怎么说。2章1节，他这里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主他的天主说。首先呢，他给我们一个介绍，他介绍了这个祷告，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我们认为哈，这个祷告可能是后编的，或者说会觉得这个祷告应该是后面有人加进去的，或者说不知道这个祷告是怎么来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祷告就是在预父中约拿所做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有实际和象征的意义，我们先讲一讲。 我们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大鱼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已经看过一章的十七节，一章十七节怎么说？他说只预备了大鱼，囤了约拿。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大鱼是什么？有人说是金鱼，有人说是鲨鱼，比如金鲨之类的。好，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好，但是我要从圣经的视角来研究一下这个大鱼。我觉得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有趣的，可能我们一开始想象不到的事情。大鱼这个词在圣经中是不简单的，而且它包含着很多非常有趣的意义。比如第一次这个词出现是在创世纪一章的二十一节，也就是在六日创造时候，天主在说他造海里的动物的时候所引用的一个词汇。他说天主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有自生的主伴有生命的动物。好，也许你读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对吧？他是在说海里的动物，但是可能读多了之后，像我每次读到创世纪一章，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单独提到这个大鱼啊，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突出啊。然后这个会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所以有一次我就想了，那如果这个大鱼这出现它应该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开始研究大鱼的意思。然后我发现什么？我发现这个大鱼这个意思在圣经中是比较奇怪的。在圣经中呢，我们发现大鱼这个原文词它有不同的翻译方式。但是当我们研究大鱼这个词汇之后，我们发现好像不是鲸鱼，也不是鲨鱼的意思。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呢经常是与海怪和海龙有关系。给你举几个例子。在约伯记七章的十二节，圣经翻译这个大鱼这个词翻译成鹅鱼。好，在诗篇148篇7到8节，他把这个大鱼这个词翻译为蛟龙，而且说是与沧海有关的蛟龙。咱们看一下148篇7到8节，它是这样翻译的。圣经说你们当从地上颂扬主，第八节说什么？他说蛟龙沧海火雹雪雾尊主命的狂风。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第一章圣经提到了有狂风过来了，对吧？这个是引主来的，我们还引用了这个经文呢来解释，实际上风浪也是天主所控制，都是尊主命的。但是不仅仅是狂风尊主命，还有什么尊主命？他这里叫蛟龙沧海。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就像我们前面看到有狂风，后面第二一章也可以看到有大雨的出现。具体这个大雨是什么我不敢猜测，但是我可以说，大鱼应该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海里的这个动物。其实在圣经中大鱼这个词呢也有一个隐义，也就是说它没有翻译，把它翻译出来，它把原文音译为利维亚坦。好，这个我们在约伯记41章1到2节，他也形容了这个大鱼。他问了天主，问了这个约伯，他说能用钩钓利未亚坦吗？能用绳圈他的舌头吗？能用绳穿他的鼻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制服的动物，这是一个非常熊、非常野、非常厉害的海里的动物，可能是海里的。我们现在可能会用个词表达，比如说恐龙啊，对吧？ 啊，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记载，恐龙和人是同时存在的。好，你要不相信，我最近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一个13世纪的，就是中世纪的一个油画，他画的是什么？他画的是扫罗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大大的巨面，然后那里有很远远的耶路撒冷，然后扫罗打胜仗回来的那个一个图片。好，他画的非常好，非常细。但是12、13世纪的人啊，有画画的，画的特别真实。然后呢，你看见他上耶路撒冷，有各种各样的大象啊，各种各样的动物与扫罗一起上到回到那里去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长颈龙在那里。然后我想知道，一个12、13世纪的人是怎么知道这个长颈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怎么会把它画到那个图里边了？但是我们其实是知道人与恐龙是一起存在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鱼是什么，我不敢具体的说，但是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海怪，我们可能现在会把它叫做一种海怪嘛，它是一个非常大而有趣的动物。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想讨论，那一个鲸鱼能吞下一个人吗？对吧？或者说一个鲨鱼，一个鲸鲨是不是能吞？他们说他们的，你看他喉咙可能只有这么大，人是进不去的，这是科学的。我就不跟他们谈到这个，因为这个大鱼不是鲸鱼的意思，也不是还是那个鲨鱼的意思。所以反正我们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样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它是预备了这个动物，然后正好吞了，约拿了。其实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也是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嘛。懂圣经的人都知道，大鱼或者海怪、大龙在圣经中都是用来象征外邦国，就是天主要惩罚以色列的那几个国家。那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那个以西结书32章的第二节，关于埃及，圣经这样说：人子呀，你为埃及王法老做那个爱歌，对他说，你在列国中远如装饰，犹如后面说什么海中的龙。龙这个字在这里又是大鱼，好，一个海龙嘛。所以他说，你们埃及人就像这个大鱼一样，非常厉害的、非常凶猛的一个动物。好，并且在耶利米书，他把巴比伦，你注意他怎么形容巴比伦和以色列的关系。他说，耶利米替以色列民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吞噬我，他说毁灭我，使我如空虚器皿。他如什么龙吞噬我，这个龙在这里是大鱼，用我美物装满他的肚腹。后面他说，并且驱逐我。那天主在形容什么？他形容以色列人像这个巴比伦帝国过来被掳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就像一个海龙，换一句话，一个大鱼一样，要过来把我们吞噬了。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约拿先知他是离北国的这个被掳其实只有几十年的时间，离南国的被掳也是100多年的时间了。好，但是他已经做了这个象征，什么象征？被抛到海里，并有大鱼过来把它吞噬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在圣经中，这位大鱼也是与撒旦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撒旦的，可以说他的一个笔名，也可以知道这个也是撒旦的一个象征。在以赛亚书27章的一节，他说，那日至必用坚硬快刀的快利的大刀杀谁？利维亚坦。利维亚坦是谁？刚才不是大鱼的那个名字吗？那天主在形容什么？天主是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形容以色列末日的复兴和魔鬼的灭绝。他是怎么形容的？他 他说天主要兴起拿大刀要砍死谁，要杀那个利维亚坦。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大雨也是经常是用来形容的魔鬼的，形容魔鬼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其实巴比伦亚述国这个都是谁，这个是属于谁的帝国呀，其实这个也是 魔鬼在使用的，是不是？天主说那行，我让他们胜过你们，让你们在他们腹中再待一段时间，我才救你们出来。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也明白，这个也是天主所做的。我们不要忘了一章十七节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主预备大雨吞噬约拿，这是主做的，这不是偶然的。天主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约拿被吞噬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天主预备好的。这样子约拿就象征悖逆的以色列嘛，一个不愿意遵循天主的吩咐、天主的旨意、天主的使命，天主就预备了吞噬他的大国，对吧？就像他预备了一个大鱼吞噬约拿一样。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他后面提到三日三夜，那这个含义我们得等到新约才明白的。好，因为到了这个一章的十七节，他提到了这个三日三夜，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这个也是有象征性的意义。他说，耶稣回答说，敬恶的时代要看奇迹。他说，除了先知约拿的奇迹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了。四十节说，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耶稣也用了约拿先知被那个大鱼吃了冰，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来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换一句话就是，我就要死，并在地里待三日三夜了。好，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这样我们看，它不仅仅是象征的或者警告以色列人的预言，也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约拿的故事它原性质是比较强的啊，难怪是个小先知书啊，说的都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他祷告。这个我们刚看到的是在大鱼腹中的约拿，我们现在看祷告的约拿，从第二节开始。在很有趣，我们刚读了一节，我再读一遍。他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主，他天主说，这个也是我们要首先说关于祷告的这个事情。他是从鱼腹中的祷告，好，这个挺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祷告是从哪里献上的，是不是？是的。好，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约拿的故事？也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约拿死了没有？好，我之前讲的是如果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十二章，我讲这个约拿的奇迹的时候，我讲的是约拿死了，但是我通过这个学习发现我错了。好，其实他死了也有，因为我们如果你光看约拿书二章的字面意思，比如说咱们看二章二节怎么说？我遭遇患难，呼求主，蒙主应允，我从哪里？阴间深处。好，那下阴间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死人嘛。好，所以我开始以为着，我也有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呢，祷告应该是从阴府或者阴间出来的祷告。换一句话就是，约拿应该是去世的。他应该是在鱼腹中死了，下到阴间，并且耶稣基督不是天主叫他复活了。我觉得这个更清楚了，预表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我觉得如果他死了，然后再被复活了，出去遵使命，这个不就是更好的象征了耶稣的埋葬与复活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举例子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学象征的时候，我们知道象征的东西总是比未来的应验要，就是我拿什么东西比喻将来的事， 我比喻的这个东西总会比将来的营业要小，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想找同等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解释，一个错误。所以但是你说为什么我改变了我的主意，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也是我自己借着这个学习有了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这个约拿死在预父中的这样的一解释，好像忽略了约拿书二章的诗歌文体的特征。这个好像是我之前没有太考虑到的，就是当我们读约拿一章、约拿三章、约拿四章，它记载的是历史，它是以非常清楚字面的意思来表达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第二章是一首诗，又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明确是按照诗的方式来写的。因此我们理解这首诗歌呢，我们需要以诗的这个方式来理解它。那诗歌通常呢是通过象征和音语来传达情感和精神的内涵，是不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就把它理解一个简单的一些描述，或者说非常单纯的叙事的这种文体，那好像我们是没有理解约拿这个祷告写的方式，并且我们经常会忽略，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我们讲这一章仅仅视为字面的描述，一定会带来错误的解释。所以我这个我是自己伪证的，就是我之前理解错的，我以为他是真死了。但是当我开始研究二章，我发现哇，这是一首诗啊。不但是一首诗，我发现什么？我发现他用的全是诗篇的内容，没有一节不能在诗篇找到类似的表达。所以我们不仅仅可以从他中文的表达可以看到它是一种诗歌的文体，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参考的内容知道他参考的就是诗歌文体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理解，说牧师你什么意思？好，诗篇十八篇第五节圣经这样说，阴间的灾患如绳索围困我。好，那我问你，在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阴间呢？它是个比喻吗？是的，它比喻特别严重的灾难。好，所以在诗歌中的这个文体中，我们需要考虑其实它也许存在着这样的比喻或者隐喻的这个表达方式。约拿祷告的这个视角也是从预父中的视角。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他祷告了，就比如说他说哦，我从阴间恳求，那后面他提到这个海草都过了他的头了，阴间有海草吗？好像没有。就是从整体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他是从海的深处来献上祷告的，就从他的表达他所形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约拿在他的祷告中不仅仅是向天主表达自己正在遇见的艰难，并且对天主恳求或者仰望的心，他也反映了他对圣经的了解，并且和以色列这个他也表现了将来以色列也要有的一些心态、一些感情，并且遇到的一些灾难。我为什么说这段圣经呢是反映了先知对于圣经的了解？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与圣经挂钩的。我们可以说约拿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这个非常有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祷告能够充满这么多圣经，我就高兴坏了，对吧？我感觉我就成功了这一辈子。那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人能背多少经文， 对圣经有多深刻的了解，其实并不等于他会遵循天主的话。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尊重约拿，因为他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楚对于圣经的了解，并且和天主借着他的了解也反映了将来以色列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你注意第二节说什么，他说我遭遇患难，呼求主，蒙主应允。哇，这句话就是从诗篇出来的，有两个类似于一模一样的这个表达，有一个是诗篇120篇第一节，他说我遭遇患难，呼吁主，主应允我，是不是一样吗？就差一个字。人家就是在他对诗篇的了解是能看得清楚，他表达的我遇到患难。那其实我们要说哈，在一到二节他是在给我们介绍这个祷告。第一章他说是迂腐中祷告的，第二节他说什么，一节说是迂腐中，二节说是什么，他总结了，他说我恳求天主，蒙主应允，我从阴间深处与恳主，主父听我的声音。其实他这里已经说主父听他的声音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第七节，我们才看到一个真实的就是与恳天主的心。他说我心颓败的时候我想念主，看见了吗？他的意思是我遇到了这个灾，可能遇到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悖逆的，对吧？但是有等到我这个颓败的时候，我实在不行的时候，我突然心里就想念了天主。一和二节是一个总结，他是在说我怎么祷告了，我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从第三节他就开始细写他的讲道，但是第二节他就说我遭遇患难，呼求天主，蒙主应允。然后第二节再重复这个概念，但是他这里不是不用患难，他用什么？我从阴间深处，我让你想一想，他现在所在的环境，他是在某一个海怪的杜甫中。那我们其实好像说有一个，我没有追究这个具体的记载，但是北欧有一个被鲸鱼吞的一个人，然后最后他的，因为他们是杀鲸鱼的，他们是猎鲸鱼的嘛，然后他那个鲸鱼最后被猎掉了，然后他的同胞们把那个鲸鱼切开了，把人拿出来，然后他的皮肤全变得，就是因为他里边这个你想肚子里面嘛，他是在消化东西。这个人呢，他整个皮肤的颜色都变得白白的，然后再也没变回去了。然后好像历史记载就说这个人各种各样的皮肤上的问题，就是因为把这个，因为被这个这个腹中的一些那这个环境被改变了。这应该是非常疼痛的感觉，对吧？而且会被挤的吧，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无论是这个海怪吃了其他的，无论是鱼啊，或者说别的东西，反正也跟他都在一起，都在被笑话，对吧？他的阳气，我认为不应该特别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呼吸的，我认为可能就是一个神迹嘛。他准备死吗？把我扔海里，结果鱼腹中他就说好，完了，是吧？并且一开始他在迂腐中有挣扎的时间，但是最后他想念了他的主。我觉得他好像是意识到天主不是要借着这个大鱼杀他，而是要保留他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的这个心情，他的态度改变了。但是在他形容这个患难为阴间也可以理解。第三节他说主将我投在深渊。好，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等等，谁把他投在海里？这个是约拿的好像关键的一个经文。为什么？因为他能帮我解答了很多很多问题。 也许我们觉得他被抛在海里是那些与那些船主的问题，是那些外邦人的问题。一章五节他们不说他们把他抛在海里海中吗？是不是？但是天主不是这样理解的，约拿也不是这样理解的。约拿为什么被扔到海里，投到海里？约拿自己在祷告中承认这是主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回答谁把约拿扔海里，其实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生活的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不再怪那些把我们扔海里的人，我们也不会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生活中。我们可以说，哎，主把约拿投在海里，这一个问题能解决许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天主是把它扔在海里，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天主还是使用船上的人，他使用这船主，他做的这个决定来成全天主的意思。同样我们知道将来以色列将遇到灾难，这个灾难是因为谁？是因为亚述国吗？是因为巴比伦吗？是因为埃及国吗？好像不是，是因为天主。为什么？因为谁把约拿扔海里？天主做的，是吧？但他是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做的，那这个非常关键。第三节继续说，海水环绕我，磅礴大浪流过我身。这个也特别像诗篇嘛，八十八篇的六到七节，圣经说：“你将我投在哪里？深坑，在黑暗，在深渊。”这个谁在投谁啊？还是天主在投人？是不是？然后他提到他的怒气都终加我身，你向我掠刺降灾，施辱什么？波涛翻覆，洗了，如什么？如波涛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约拿也是借着诗篇在理解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继续往下走，第四节，我说我虽然被驱逐离开主的眼前，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已经被天主弃绝了，我不在天主的眼前了。他是在表达什么？约拿在表达一种失望，一种绝望了。好，他觉得他可以躲避天主了，他觉得他可以躲避天主的手，但是总是以为着天主的眼目还会能见到他，能看，能够照顾他，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他提到了离开主的眼前，这意味着什么？主不再顾我嘛，他不再顾念我。但这也反映了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在巴比伦，被掳在外邦地的时候会存在的这种感觉。在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二节，我们看诗篇怎么说：我受惊恐时，我说我已见觉你目前，在你目前。什么意思？你不再顾念我了，我不在你的眼前了，是不是？并且无论我怎么这个，他说然我呼吁你，你仍俯听我的这个声音吗？这个就像这个约拿的祷告，他在这里说我什么时候再能够瞻望圣殿呢？对吧？他的意思是我已经没了，不可能再见了。我问你，一个在鱼腹中的人为什么要考虑到圣殿？他为什么要想到圣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明白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圣殿是天主的同在。但不但如此呢，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经历也要象征着以色列人嘛。等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给毁了，圣殿毁了，走了，他们只能做什么？ 只能哭着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能站往天主的殿。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他们就有那样的反应。好，以后 一会儿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我们先不看了。所以 在第四节他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我已经离开你的眼前，他的意思是天主，你是不是 不再顾我了。但是四节还有这个还有我随北这两个字驱逐。我们刚才看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吞噬以色列人，他也用了什么词？驱逐。驱逐这个词是圣经常形容什么？天主如何使以色列人离开，以什么方式使以色列离开应许之地，从天主眼前被出去驱逐了，赶走了，离开了。好，所以他这里是形容那个大雨怎么把他脱离天主的这个面，是不是？然后他也用了驱逐这个词。五到六节继续，圣经说这里形容的是他所遇到的灾难。我们看一下五到六节，他说水环绕我，知我命危险。你注意他没有说我死了，是不是？他说 我差点死了，深渊围抱我。他说海草抱过我头。第六节说我杀到山的根基，我以为在我身后地门永闭。你注意以为两个字，又是他又是否定什么，他真趋势的意思。他说主我天主却救援我命脱离死亡，他拯救了我。他这里提到第六节，我下到山的根基嘛，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查看诗篇，等天主发怒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海底和地的根基。比如说这个十八章的十五节，诗篇十八章十五节，他说主怒气冲发，声音斥喝，他说临海底什么出现，地基显露。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天主发怒的时候，这个是指的天主怒气到极处了，连海底都显清楚了，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背景，我觉得这个都对理解约拿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他约拿在说什么？天主在向我做什么？发怒。他在向我发怒。然后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转变，二章七节，他说我心颓败的时候我想念主，我想念主了，我的祷告达到主的殿，到主的面前。实际上他在形容他的祷告，首先呢是在告诉我，一开始的祷告是一个哎呀天主你在惩罚我，我多么的苦难，我离死多么的近。但是实际上他有一个地方在祷告中实际上在说我不行了，对吧？我沮丧了，我失望了，我没有活的可能性了。然后在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想念了主，然后他的祷告就被垂听了。其实我刚才说这个特别象征着什么？以色列人将来在巴比伦时候人们的心态嘛。你有机会你可以看整个诗篇137篇，但是他形容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边追想巡城，痛哭流泪。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到一个特别失落的一个特别沮丧的地位，我们才想念我们的主，好，我们才归回我们的主，我们再回罪跟随我们的主。有机会你可以看整个137篇，这个都是关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这个经文。二章八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那崇拜虚无神的都畏弃与他们施恩的主。那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可能是对于川主的这个埋怨，他可能想起在川上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借着天主的感动，他也是想着天主子民的问题。因为我们别忘了，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口头上拜的是谁，拜的是耶和华，但是心里还有许多的偶像吗？有许多虚无的神吗？因为他用什么？他施恩的主，与他施恩的主，也就是说天主在施恩于这个群体，施恩于这些人，但是他们还继续拜这个虚无的神了。好，那这个有可能是指外邦国的，有可能是指不认识天主的人，但是也有可能能理解为适用以色列的，也就是以色列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假神嘛，是不是？再继续往后走，第九节，二章九节，圣经这样说：唯我口出感恩的话，献祭于主，我所续的愿，我必偿还。他续了什么愿？很有趣，我们在诗篇看到类似一模一样的话，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当你感谢天主为祭，在至上主面前还你所续的愿。其实有两处诗篇说了这样的话，他们明白，在这里他是已经意识到天主要垂听他的祷告，要拯救他，因此他说我要献上什么？感恩为祭。好，这个是非常好的，感恩为祭，这个是圣经我们新约圣经说应该献上的属灵祭物，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们忘了，旧约的人呢，他们所献的祭不都是物质的，也有属灵的。好，这里他献上一个心里的灵祭，也就是感恩嘛。但是我所许的愿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许愿与得到天主的祝福是相关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还你所许的愿，如果你不做你所许的事情，你就是一个大恶人。我们知道世界中的命令，包括摩西的命令，也是说你所许的愿必须还成，是不是？所以有可能这个是指他要去遵守天主的意思，但我总想的，这个约拿应该是自己做先知的时候，是不是先知应该是续上愿的做的？我觉得应该是，也就是说约拿他在说什么？那天主，我将我的生命给你。作为器皿的时候，好，我要遵这个愿了，我不再逃跑了，是不是？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他后面说，因为救恩是出乎主的，最终也就是说，天主，我能够继续在这个渔夫中换气。能够生存也都是因为你了。我要说清楚，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二章这个内容是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按道理来说呢，这个是悖逆的先知，他被投海里其实是天主的惩罚，是不是？天主应该不就灭绝他吗？但是天主还预备了大雨吞噬他，不是为了让他受苦，虽然受苦有一部分专门为他受苦，其实他准备这个大雨也是为了拯救他。其实我们学习以色列和巴贝鲁的故事，我们发现他贝鲁也是天主拯救他们的一个方式，也是天主除尽他们罪恶的方式，也是天主叫他们能够悔改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雨在方方面面的都象征着 以色列将来要被掳的地方嘛。但最后在二章的十节，圣经就这样说，主吩咐于将约拿处在旱地上。我们有时候忘了，天主也是控制大自然的，大自然也包含着动物，天主要动物怎么样，动物就怎么样。他这里吩咐这个大鱼将约拿吐在地上，他就吐在地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三天三夜都是什么，都是从船的那个位置往哪里走，回去的路了。他最后被吐到哪里？被吐到以色列的岸上，给他一个机会回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祷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他完全的象征将来以色列人要受的灾。很有趣，在那个邓牧师的这个介绍中，他也提到可能这个 不仅仅是被掳时期的灾难，而可能是末日的灾难。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真正存在的啊。因为他提及龙、大雨这样的一个象征，这个非常像什么，这个非常像的末日的灾难啊。所以他不仅仅有被掳的含义，可能有更远的含义，也就是末日以色列也要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章，如果你读过到后面，我觉得读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二章这个更有趣。为什么？因为他上岸之后，天主再次吩咐他去，他还是不愿意，还是不情愿的。那这个就很奇怪啊，是不是？你在二章这么好听的祷告，这么厉害的祷告，这么表达你深思的这些圣经问题的祷告，你到岸上还是不愿意吗？但他还是不愿意的。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有时候挺像我们的嘛。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愿意说，天主啊，哎呀，我太苦了，我不想再离开你的面了，我要一直忠心于你。但是我们从苦难出来之后，好像也不做，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嘛。但是天主没有按照他的诚实，他的忠信来待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将来要天主要再聚集他们，从巴比伦从别的地方聚集到以色列了，是吧？感谢主，太好了。但是等他儿子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接受天主的人了？不是，他们还是一样背逆。虽然地理环境变了，但是心没有太大变化。所以在这层面上，我发现约拿也象征着以色列。他虽然会回来会被拯救，但是拯救后还有自己的自私、自己的欲望，还有背逆天主的心。那这个就非常有趣了。